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分享有关安息的话题。
请你留意，安息日是神和以色列民之间的一个明确的约定，作为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约。神说，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安息日并不是为外邦人制定的律法。
我们再次来思考有关神为他子民设立安息日的属灵意义。在我们的文化中，安息日这个话题似乎不是我们熟悉的。不管怎么样，主为我们预备了安息日，必有他的神圣目的。这次查克老师为我们讲解安息日。好，现在开始查考出埃及记第31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一起来查考他的话语了。今天呢，我们继续查考出埃及记的第32章。上一次呢，我们查考出埃及记的第31章，在章末那里讲到，安息日是神和以色列民之间的一个明确的约定，作为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约。神说，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安息日并不是为外邦人制定的律法。我们看出埃及记第32章第1到第4节说，百姓见摩西延迟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他已经离开了40天。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亚伦呢，把金环融了，做成了一只小金牛犊。请你特别留意，因为你会发现，亚伦是个不折不扣的撒谎者，是他亲手用工具做了这个小金牛犊。你还记得吗？他还是个大祭司呢。好了，他一声令下，百姓纷纷摘下他们的金耳环，他就拿出雕凿的工具，就雕刻出了这个小金牛犊。第4节，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哇，这些百姓真是多么健忘，他们是太善忘了。保罗曾经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呐，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无知的加拉太信徒，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真理吗？无知的以色列人呐，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真理。神吸引你们去敬拜圣洁永活的真神，而你们呢，现在却做了一个小金牛犊偶像，还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百姓要求给我们做一个神，让我们敬拜他。结果呢，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这是出埃及记第32章的第5到第7节。请你留意啊，耶和华在这个时候并没有称他们为他的百姓，而说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出埃及记第32章的第8到第10节，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着百姓，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神说，摩西啊，我要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我们呢重新来过。出埃及记第32章的11到14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呀，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主啊，这些百姓不是我的，不要强加在我身上。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到目前为止呢，没有人愿意认他们做自己的百姓啊。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发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好，现在呢，我们碰到一个难题了。民数记第23章的19节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那么上面说到的神后悔是什么意思呢？圣经在这里明明说到神好像是要发怒了，想要毁灭以色列人，而摩西呢就用一些好的逻辑推理和理由来跟神理论，说神啊，如果你杀死他们，埃及人就会说了，哎，你带他们出去是想在这个旷野杀死他们，他们呢会这样毁谤你。神呢为什么让他们这样毁谤你呢？所以呢，耶和华呀，求你转意，不要发你的烈怒，不要这么做。神真的发怒了，正要除灭以色列人呢。而摩西的头脑呢比较冷静，使神的怒气缓和下来了。请你记住啊，这卷书呢是摩西本人写的。但是我们要解决的难题是，我们是用人的语言去描述神的作为，问题呢就在这儿。人的语言怎么能够透彻地描述无限的神的作为呢？但是我们必须用人的语言去描述神的作为，所以我们就用了 神后悔了这句话。但是事实上，神是不会也不必改变或者是后悔的。后悔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改变，或者从什么当中回过头来。但是这是从人的观点来看的，我要怎么去描述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些百姓呢？但是神的审判并没有临到他们，所以我们就认为神改变了心意。不是的，神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再次看到摩西站在那里为百姓代求，阻止了神的行动。但是是谁把替百姓代求这个意念放在摩西的心里呢？是谁把这个意念放在摩西心里叫他祷告呢？谁把爱这些百姓的心放在摩西的心里呢？这全是神在摩西生命里所做的工作。摩西祷告的感动就是出于神自己，所以真正的祷告是出于神的，神就是祷告背后的启发者。从起初神就知道万事，他知道以色列子民会把这个事情搞砸了，他也知道他们会拜这个金牛犊。事实上呢，在他们还没有做这个事以前就已经知道了。神只是告诉摩西，百姓所犯的罪应当受到审判，而现在的摩西是被神感动来为以色列人的救恩恳求，要描述神的作为呢，实际上是困难的，想用人的语言去描述神的作为更是不可能。但是我们又没有别的办法呀，所以就只好用人的语言来描述神所彰显的作为。然而人的语言是极其有限的，无法透彻地把神在这里的作为描述清楚。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神已经决定了要毁灭他们，那么他打早就已经把他们除灭了。无论摩西说什么都不会改变他的心意。他们没有被除灭的这个事实，恰恰表明神从起初就并不打算要灭绝他们。但是摩西要用人的语言去描述神对以色列百姓的烈怒，并且要说明他们应当受到那将要临到的审判。只是神公义的裁决并没有临到他们身上，所以我也必须用人的语言来描写这件事，并且解释一下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严重的冒犯了神以后还能得以幸存呢？我只能用人的语言来描述啊，但是我所描述的是神奥秘的神圣的隐秘谋略，这些事情呢是我完全无法明白的。神说，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可是我仅仅用人的语言可以使用啊，我就只有用人的语言来描述神的作为了。所以呢，我必须用这些无法恰当描述神工作的言语，而且呢，也仅仅能用人的言语来描述这些作为对人们的影响。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但我们在新约或者是旧约中一次又一次读到神后悔了，这些呢都是用人的言语来描写神的作为。这样的词汇呢固然很差劲儿，但是已经是我们能用的最好的了，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词汇可以用啊。所以呢，想要用人的言语去描述神的事情呢，总是有很大限制的，也是有所不足的。使徒保罗在被提到三层天后回来说，如果要我用人的语言来形容我所听见天上的事，是违反律法的，是犯罪的。他就是不能这么做，甚至没有去尝试，因为没有任何一种人所能明白和了解的语言，没有任何一种人所创造的或发明的词汇能够清晰地描写出天国的荣耀、美丽和威严。 那儿的景象呢，是远远超出我们所经历的、所知道的或者所看见过的一切一切。想要用人的语言去描绘它，简直是荒谬可笑的行为，因为人所说的一切始终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它实际的情况，因为我们太过词不达意了，所以试图用人的语言去描绘它会构成一种罪行。然而呢，我们又必须描述神的作为，而又只能用人的词汇能够做到，所以就在描绘所想象的神的作为的时候呢，我们就只好用所能理解的词汇了。但是实际上，神必然会实现他的计划。如果神定义要灭绝他们、剪除他们，他必定会这么做。然而呢，因为神喜爱连续，所以他确实听了摩西的带导，而没有灭绝他们。出埃及记第32章的15和16节说，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啊，如果能够看见神亲手刻在那两块石板上的诫命，那真是太好了。17-24节，约书亚他是摩西的仆人，他跟摩西在一起，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喝他们的假神呢。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哇，真是一派胡言，胡编乱造。亚伦呐，你真是太无耻了。出埃及记第32章25-31节，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就是那些带头去行那个干犯亵渎神事的人。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这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唉，这百姓犯了大罪， 为自己做了金像。现在我们看见摩西以代祷者的身份在神的跟前献上了代求的祷告。代求的祷告是超越自我和自己需要的祷告，就是把犯罪的世人带到了神的面前，由神来做工。祷告呢有三种形式，各有不同的地方。第一种呢是敬拜、赞美、颂赞的祷告，承认神的属性，这是每天在我心中持续不断的祷告，让我知道神的同在，意识到神的同在，为着他的良善、他的祝福、他的怜悯、他的爱等等而敬拜他，也为着他是我的神，为着神在我身上所成就的一切，在我的心中不住地感谢他，因为他爱我。第二种祷告的形式呢，就是祈求。我到神的跟前来，告诉他我的需要，我的要求。我需要力量，我需要引导，需要帮助，我也需要智慧啊等等。我需要许多的东西，所以呢，我就到神的面前祈求，他呢会供应我所需要的。那么这种祷告呢，就进入代祷的范围了。我把你的需要也一同带到了神的面前，我把社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我把国家的需要、世界的需要，通通可以带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代求的祷告。如果我们的祷告不能进到代祷的范围呢，那就不算是个完全的祷告。我们都需要真正的代祷者。我深信今天人们的其中一个最大的需要就是得到服侍，并且操练代祷的侍奉。世人不知道祷告能够成就何等多的工作呀。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他非常感谢神，因为在他的教会里面有130位弟兄参与了一个星期7天的通宵代祷。愿神祝福这些弟兄。史密斯牧师说，正因为他们的代祷服事，所以他们的祷告在社区里发挥了何等的力量。难怪神是那么奇妙的在他们中间工作，因为无论白天晚上，总是有人在代祷。
我们拥有一项最大的权利，就是能够来到神的跟前向他祈求。在历史中有许多信徒因着向神跪下祈祷而成就了伟大的事工。今天查克老师提醒我们祷告的大能。待会儿查克老师要分享节目点评，请继续收听。下回我们要从摩西的身上学习重要的属灵功课，请密切关注今日灵粮节目，聆听查克老师的分享。弟兄姐妹，您如果对本节目有任何意见，欢迎您来信给查克老师。现在请听节目点评，请查克老师。
知道吗？今天有些人呢沉迷于追求那些愚昧的教义，我心里呢一直为此而感到很沉重，是一个放不下的负担。人们只要稍微感觉到有一股假教训的歪风，听到了一个假的观念，就趋之若鹜，纷纷追逐跟随。我希望 神真正的教义，纯正的教训，能够像那些假教训那么快地传播开来，那就好了。但是这些假教训好像都长了翅膀，哎，这真是悲哀呀。弟兄姐妹，关于代祷服事，你又有些什么体会和见证呢？希望你可以写信来跟我分享。对于今日灵粮这个节目又有些什么建议，也非常欢迎您提出，可以使我们这个节目呢办得更好，让主的恩典传到地极。好，我等着您的来信啊。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